约翰一书三章第十九节，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上帝面前可以安稳。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上帝比我们的心大，一切是没有不知道的。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上帝坦然无惧了，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好，现在我就把时间交给上帝的仆人罗牧师，今天的正道题目是属真理的。
弟兄姐妹们早安，我们把所这个讲到用的经文啊读过了两遍了。其实这一段经文反反复复一直是我们啊所引用的讲到的内容题材的出处，有好几个主日，相信大家都有一定的印象，都有一个一定的记忆啊。今天我用的题目是凡属真理的，凡属真理的。我们一起做个简短的祷告，然后我们开始。主，来到你的跟前，我们要感谢你，因为你把话语赐给我们，我们也打开，我们也诵读，我们愿我们的眼睛，心中的眼睛能够被主照明，也能够求主开我们的悟性，能够引导我们，引导我们留心经上的话，能够留心我们一起的领受，一起的讲解，能够更有确据有把握，知道主你比我们的心还要来得大。就算我们自己的心责备我们，但主你凡事都知道，你比我们的心都还要来得大，表明主你给我们有这个把握，有确据，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上帝的，我们是从上帝生的，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也是属真理的。把底下的时间恭敬交托在主的恩手里，与我们同在，向我们讲话，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好，我们今天要就着属真理的这一段经文呢，我相信每一个人读呢，一定呢，重点可能不是摆在一开头啊。所以我们知道，所以呀，知道了，知道什么？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这个是开头啊，这是第十九节里面的。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我相信我们读这一段呢，我们的焦点注意力会摆在后面，摆到后面就讲到什么？讲到说啊，这样。我们的心在上帝面前可以安稳，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上帝比我们还要来得大啊，比我们的心还要来得大，一切事情他都知道。那这样子呢，他说啊，我们的这个心若不责备我们，我们就可以向上帝坦然无惧的，而且我们知道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我相信这个是比较会吸引读经的人的注意力啊，我们读经可能的焦点会摆在那边。今天我可能讲不到那一段，可能要到这个九月的第一个主日，我们才会进入到啊刚刚我所讲的那个比较后边的这一段。今天我们还停留在这个属真理的，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这一段啊。你说这里面到底讲什么呢？啊，属真理的，你知道什么时候这一句话最会被拿出来高举的？哦，多半都是在争执、在辩论、啊、在吵架、啊、在那种场合呢，啊，不论是为了这个学术上的这个讨论辩论，啊，更多的时候是凭着血气，有关于这种意识形态上面的。啊，你看那种政治上面一到选举了，就很多 这些名堂跑出来了。新加坡比较少，你不容易在新加坡看到那种好像这种政客的这嘴脸表演，比较不容易啊。你如果要看，你要到别的地方去看。现在的这个 cable TV 也很方便，一看呢，都是那些牛鬼蛇神都跑出来啊，他们就属真理的啊，他们好像拥有真理。通常的人呢，不会那么谦虚讲属真理的。你知道这个属真理的这个用词很不同。很多的人是认为真理我拥有的，我手头上我的主张我的立论就是真理啊。很多在这种意识形态的争执，或者是有关于牵涉到这个宗教的方面的这种事情，往往就是从这种角度来。真理啊，我拥有的，我解释的，是我所说的。但是圣经上面这一句话很不同，它不是说我拥有，我掌控，我来定，我来解说，我所说的就是真理。我们没有资格，我们只能说我们是属真理的。大家可能听过这个故事，这个故事据说是南北战争的时候，这个Abraham Lincoln， 美国当时联邦政府的总统林肯啊，战争爆发了，他底下的有一位将军就喃喃自语，在这个林肯在同僚的面前，他说我深盼主在我们这一边，上帝在我们这边，谁能对我怎么样呢？是不是底下那一句话就是这样子呢？上帝在我这边，那南方那些支持所谓的这个要用黑奴的一定战败。结果林肯就改了他的话，他说你盼望上帝在我们这边呢？他说我盼望我们在上帝那边。哎呀，这个我想这里面有他的智慧啊，这里面有他的智慧。上帝也不可以，我们基督徒也不被允许，也不可以随随便便好像把上帝当作你的棋子，当作你手头上面可以这个摆布使用的，来这个无论是你用讲表达或什么样的形式来，好像是他听命于你，由你来支配。不是，我们在上帝那边。问题就在我是不是在上帝那边。同样道理，我们这边这一句话，其实这个属真理的这一句话很有它的价值，很有它的意思在里面的。这我们是属真理的啊！你说到底属真理的到底是指的什么意思呢？其实啊，我对属真理的这一句话的解释呢，是这样来解释的啊。我这边也要特别提一下，我们之前就讲过，所读的好多我们很熟悉的这个字句片语啊，很多都是约翰笔下出来的，是不是从神生的，上帝的儿女，这些字眼绝大多数都是在约翰的这个书信里面，都在约翰的笔下。这个属真理的同样都是出自约翰的笔下，一次是在约翰福音，他记录主耶稣所口里面所讲的话，等会我们会看啊。一次就在这里，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啊。所以这个约翰呢，他的的确确，他有他的一个特别的领受，一个感动啊。他看事情，他把事情讲出来呢。啊，他从圣灵的启发、圣灵的启示里面，他写下来很不一样。那你说到底是什么叫做属真理的呢？啊，其实属真理的，就跟我们之前所讲的、讲了好几次的那个片语是一样的。你说哪个片语？属上帝的，我们是属上帝的，我们是从神生的，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上帝的儿女，这个啊，都等价，都一样的含义。当然啊，我也相信 啊，我也会有这样的一个体会，就是如果我们说我们是属上帝的，哎呦，里面那种一种那种很温暖的一种感动啊，啊，我们比较容易体会得到。你说我们是属真理的，那个真理啊，感觉上是硬邦邦啊，冰冷的，硬硬的啊，就感觉是属真理的，就有点儿这个没有那种一种激情，没有那种感性，没有那种温暖的那种感觉，不太容易啊，不太容易体会到啊。当然，你如果真的辩论起来的时候，强调你有真理，你的才是真理，那个那种激情，那种啊，那种是很可怕的，那种狂热，那种是不是那真正的热忱的热心的那种热，那种是啊，会把自己给烧灭的，把别人给烧坏了，也把自己给烧灭的那种狂热，那是很可怕的啊。这个我们对这个属真理的那个感受，跟属上帝的，我们从神所生，我们上帝的儿女，哎呀，那个感觉那当然是不一样啊。这个属真理的会比较有一点是 impersonal， 有一点那种好像啊、冰冷、硬邦邦那样子啊。其实那要看我们对真理的认识到什么地步。我这边我还要再跟大家提一下，真理这个字眼呢、啊，在圣经里面出现好多次哦，大概超过100次。名词啊，这个 truth 这个字眼呢、啊，在新约里面，对不起，我讲的是在新约里面大概超过100次，而有40次左右，差不多是40%， 大概比 40% 少一点点，都是在约翰笔下，在约翰福音，在约翰的书信里面。你如果也参考形容词 true、 sincere 这个形容词来看的话，形容词比较少，形容词啊大概只有出现25次之多，在新约里啊。你知道约翰笔下，在启示录啦，在约翰的书信，在约翰福音里面16次之多。我们这个已经讲过了，约翰的笔下经常用真这个字，经常强调真理，他经常强调诚实啊。有些地方真理呢没有把它翻译成真理，而是翻译成诚实啊，有好几处在新约圣经里面，大概至少有4节的经文里面用到的字眼是真理的，这个同样的字眼，但是翻译的时候翻译成诚实啊。约翰很喜欢用这个字眼，所以可见呢，约翰他很重视，很强调啊，他所领受的，他所见证的，他要传讲从起初原有的那个生命的道是真的，他亲眼看过，亲手摸过，他也当场在那个现场同在的，他要把这个讲出来。但是我刚刚也讲啊，我们讲爱，我们容易感到那个温暖啊，充满我们啊。我们讲真，会感觉上比较隔了一层。那是因为我们对在约翰笔下，在圣经里面强调的那个真理啊，我们所知道的有一小段的距离。如果我们知道了，我们就一样会感受到里面的爱、里面的光、里面的热、里面的生命啊，那个这个很重要。约翰的的确确是讲爱讲的很多的，是不是？他一而再，再而三要讲爱，要讲爱弟兄，要讲彼此相爱。这上帝给我们的命令啊，又是旧命令，又是新命令啊，都是环绕在这个爱。但是他讲到真理的时候呢，他要说明呢、啊，他的的确确是讲爱的使徒，是讲爱的门徒。但是他的爱呢，一定不是糊里糊涂的爱，不是那种冲动的爱，不是那种感情用事的爱，一定是合乎真的，一定是很诚实的，一定是真的那个爱。所以我们从这一点来看呢，你也不会奇怪为什么约翰 他提到的真那么多，他提到的爱，讲爱讲了很多，他也讲真讲的很多。从这两方面配合在一起，也让我们对基督徒对上帝的爱的认识了解啊，会比较靠近这个正中的这边，比较靠近中间的这边，不会偏左偏右，不会狂热，不会感情用事，不会冲动啊，不是那种糊里糊涂的，不讲道理的那种啊，不是。所以一定是很真实的，一定是很真心的，一定是很真诚的这个爱。换句话讲，他讲的爱是符合真理的爱，他的真理不脱离爱，所以不是硬硬的，好像毫无生命气息，硬邦邦冷冰冰的，不是，是带着有爱的真理。所以我现在我们要稍微花一点点的这个时间来这个认识圣经里面所谈到的这个真理。其实圣经里面讲到真理啊，不单单是指论文里面所写下来的那个能够经得起理哲的这个逻辑的推理的，能够经得起逻辑的检验的，能够经得起实验的再三的验证的那一种啊，是好像好多的定律 principle， 是不是啊？牛顿力学的定律 principle 啊，或者是物理学、化学各方面啊，生物学里面的定律，还不只是那个，那个是上帝的创造里面所定的那个法则。这个每一位在座的人，我们都知道，你上学堂读很多都是读这个东西，但是其实。老早从古到现在啊，我们都知道，在这个万物天地之间呢，就已经有那种所谓的法则在里面。古代的圣人特别重视的那个法则，是讲到心的那个法则，讲到行为，讲到那个伦理，讲到那个道德这方面的法则。所以我们的古书里面就讲啊，天生真明，就换句话讲，天下的百姓都是上帝，都是天所生的啊。那么天所生的，他为了要使人在这世上活的时候彼此相处有一个法则可以依循，所以天生真明呢，有一个物就有那个物的原理在里面，有物有则，明之秉义，好事宜德，这是指这个中国古书《尚书》里面就已经记下来的书了的这个话语了。那种的法则呢，就讲到什么？讲到人的心的，还不是单单指着这个万物的这个法则了啊，物理化学的那种法则，而是讲到人性、人心的啊。但是圣经里面讲的真理是什么呢？圣经里面讲的真理是带着有生命的。真理怎么讲呢？因为圣经里面讲主耶稣他自己说，我就是真理，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是不是？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依循这条道路，只有领受学了我的真理，你才可能谈得到生命。所以这里面其实是环环相扣连在一起的。主耶稣讲，那你说圣灵呢？圣灵在主耶稣的口里面一再的强调，保惠师圣灵是什么？圣灵是真理的灵，是真理的灵。而这个真理的灵刚好跟谬妄的灵相对了，在约翰的笔下，都是出自约翰的笔下，我们之前也讲过了，真理的灵。那更直截了当的还是约翰的话，在第五章，约翰一书第五章，就是我们迟早我们会讲到那一段，他讲什么？他讲圣灵就是真理，圣灵就是真理啊。所以你看，我们这边所谈的那个真理，不是一篇论文里面所讲，把 万物当中的那些理则，那些物理化学的原理整理出来，我们所谈的那种真理是这个，不是。这边圣经里面所谈的那个真理啊，不是其他的任何的一位，而就是谈的就是那一位主宰，就是这位上帝，主耶稣就是真理。而且他自己说，他来就是为真理做见证的，他来就是为真理做见证。而且那个施洗约翰为他做见证，为他做见证是为真理做见证，施洗约翰他所能做的见证也是为真理做见证。他不单单为真理做见证，他还说真理恩典与真理是跟着他来的，律法从摩西传下来，但是恩典与真理是通过他，透过哪一位？透过耶稣基督传下来。耶稣基督自己也讲，他对着谁讲？对比拉多讲。比拉多问他，你是世界上的王吗？你是这个犹太人的王吗？他说，你说的是，我为此而生，特为真理来做见证。他把真理也带来，其实他就在为上帝差来的那一位做见证，就是为他自己。那圣灵也是真理，真理的圣灵，不单单圣灵是真理，他还要把我们也带进真理里面去，是不是？所以真理的圣灵所做的工作就是要把真理给我们，而他做的方法就是把我们带进这个真理里面，把我们带到主耶稣里面去，把我们真正带进那个生命里。那你说上帝呢？上帝的道也是真理，上帝的话语就是真理，因为耶稣基督就是道成的肉身，他就是上帝那生命的道，永恒的道，那也是真理的道。所以保罗的笔下他就这样写，他说你们听过了真理的道，就是使你们得救的福音，而且也信了他，信了耶稣基督，这样你们就必领受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所以所传讲出来上帝的话语呢，就是真理。主耶稣也这样讲啊，我们之前讲到有关于这个成圣的事情，主耶稣他在他的祷告里面他就讲了，他说要求父要使他们成圣。你说用什么使门徒们成圣？用你的道，你的用你的话语，用真理使他们成圣，而你的道就是真理。所以你看啊，我们如果把圣经里面单单你就只把这个约翰的笔下所讲到的这些真理你把它汇集在一起啊，你就已经有一个小小的轮廓了，就已经看得出来了，真理使我们得自由，真理使我们得释放，是不是？而且呢，使我们能够成为圣洁。所以我们只能传真理的道，我们只能为真理做见证，我们的敬拜也不离开真理。因为约翰他说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上帝，上帝是灵，要怎么敬拜他呢？用心灵和诚实，不是讲究说你要在哪里，你要在哪个山头，你要在哪一个殿宇，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敬拜。主耶稣对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讲，这个东西都末流了，这个东西早就已经过去的了。上帝是灵，要我们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那个诚实就是我刚刚所讲的真理这个字，灵 spirit and truth， 诚实是用诚实用真理来敬拜他。所以你看，你把这些整个合在一起啊，你有一个小小的一个 框框，有一个小小的轮廓，可以看得出这个真理绝对不是只是我们头脑里面的知识啊，不是那些这个那种所谓的原理原则那一类的东西，因为它直接就讲到的是那一位主，直接讲到的是生命，直接讲到的是他自己的话语啊。所以我们把这个合在一起啊，那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真理属真理的多宝贵，而且也知道为什么我解释属真理的就是与从上帝生，上帝的儿女是属上帝的，是一样的含义。因为这里面所讲的真理其实就是讲那三而一的上帝他自己所讲，而我们在真理的面前，我们在真理的面前，我们自己也要知道圣经上面吩咐我们的啊。我们今天早上的主日学讲上帝的愤怒，震怒的上帝啊，那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题目，而且也会你只是看表面容易让我们产生误解的一个题目，但是你真正了解的话，你会注意到他那里面讲到的上帝的愤怒的的确确是一个好像很难让我们明白，但是不能够只从表面上看，你深入里面你才能够真正得着里面的意思。好，那我要讲这个跟这个跟我们这边所讲的这个真理有什么关联。保罗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原来啊，上帝的愤怒啊，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拦阻抵挡，那个还比较那个力道不够，因为他那边讲那个阻挡真理的其实是更积极的来反对真理的，抵挡真理的人，那个是人不知道不认识上帝，人还活在罪恶当中的时候，以为所有的一切操之在我，以为自己才是真正的本。我们没有信主之前很多的那个的情况就是这样的情况，总以为什么事情从我开始，什么事情操之在我，一切以我为本。等到我们信主我们才知道，那你这里面讲说抵挡真理，那我们刚刚不是讲了说我们只能传真理，我们只能为真理做见证，那么圣经里面的的确确有这么一节话是也是出自保罗的，他说我们其实呢没有任何一个人呢能够拦阻能够抵挡真理的，我们只能扶助真理。所以保罗他真正明白了人在真理面前的地位，人在真理面前的地位啊，永远是个客体，永远是一个要回应真理的那个客体，不是真理是主体啊，是我们人。这什么意思呢？那个意思是真理比我们大，真理拥有生命，永恒的生命，真理是与上帝这个就是上帝的他的神性里面的之一，具有永恒性超越性，所以人在真理面前永远只能够去扶助他。所以我们虽然讲说我扶助真理，我传扬真理，我为真理做见证，好像我都是做主持，但是事实上你在真理面前你永远是扶在真理之下的，是不是？这个很重要，这个观念要建立起来很重要。只有不认识真理的人才可能说我抵挡真理，我拦阻真理，其实人在真理面前只能扶助不能够拦阻。这一节经文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三章最后一章啊，可能大家平常比较没有留意到那一节的经文啊，大家可以看一下，你可以翻到哥林多后书第十三章最后的一节了啊，最后的一节不是最后一节，最后一章的第八节，保罗这边讲，他说我们凡事不能抵挡真理， 只能扶助真理。这里面就说明我们在真理面前只有一个罪人的哥林多后书第十三章第八节啊，只有我们还在悖逆的情况底下，我们才会去阻挡真理，我们才会去抵挡真理。而一个真正有了信仰认识上帝的人，领受了恩典的，我们就会像保罗这边所讲的，我们不能够抵挡真理的，我们只能扶助真理。真理使我们得生命，真理使我们得自由得释放，是不是？真理使我们成为圣洁，真理也引导我们以上帝他所要的方式，以上帝所喜悦的这种态度方式来敬拜他。所以真理跟我们之间息息相关，很重要的事情。那我们把这个稍微复习介绍一下啊，其实这里面还有很多可以谈的，有关于真理的这个词汇的，很重要的啊。我们把这个稍微介绍了一下，我们就有一个初步的概念。你会再回过头来读属真理的这一个片语啊，你会很感谢的，你会很重视，你会看到它里面的分量，你会看到它里面真正的意义和价值的。那当然我相信啊，我们会比较偏爱于啊，我们是属上帝的，我们是上帝的儿女，这种带着有感性的，带着有这个爱的，上帝的爱的这种，我们会比较喜欢这样的词语。但是一样的，属真理的与这些是相同的，可以化成等价的啊。好，那我们现在呢，把这些稍微介绍了一下，就了解啊，真理对我们需要真理，真理改变我们，真理丰富我们啊。这里面的这个他扮演的角色所带来的真正的影响、改变、更新，那是最根本的，最最从根基上面来谈的啊。我们听那些哲学家讲，他说知识真理使他什么丰富了，书本使我们丰富了，使我们的生命丰富了，因为里面有知识。但是我们基督徒可以讲的，真理使我们得自由，真理使我们得生命，真理使我们得更丰盛的生命了啊！因为不断的生命要丰富啊，里面一定要有真理，一定要满的有爱，一定要具有能够持久性、永恒性在里面，要不然你的丰富就像昙花一现而已，是不是？就像那个花草会枯萎、会凋谢那样子的。好，这些我们交代了。那我们现在要进到我要讲的这个第二个重点了。他这里讲啊，说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这一点很重要。属不属真理，你不知道的话，那一切免谈了。你如果根本就不知道，你有这样的身份，你都没有办法真正享受所带来的自由、所带来的释放，你就没有那个真正的依靠，能够使你追求圣洁，懂得如何进到上帝的面前，以他喜悦的方式来敬拜他。所以这一句话很重要，从此就知道。约翰的书信里面，约翰的福音书里面也很喜欢用知道这个字 know， 晓得这个字在约翰的书信里面一而再，在约翰的笔下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所以他这边讲强调，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那我这边我们要问，他说从此我们就知道，那我们还要再追问约翰啊，我怎么知道呢？他说从此我们就知道，那你有没有问过，你有没有想过，约翰他讲到这里好像他顺理成章啊，他就写到这边，他就讲从此我们就知道，到底我从哪里知道呢？ 他说耻，他的耻在哪里呢？是哪一些内容？这个也很重要了，是不是？我们相信大家也都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不过如果有人问你说你属真理，你怎么知道？那你要讲出来了，要能够讲得头头是道，对不对？要能够一条一条讲得清楚，告诉人为什么我们是属真理的。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把焦点摆在这个从此，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从哪里？从此，不是从那啊，是从此。那好，那这个词是哪一个？这里面有两方面的解说啊，这里面有两方面的解说。一方面的解说认为说，这个从此呢是 backward looking， 向后看。什么意思？就是回到他前面的几句话看啊，因为从此嘛，那一定是从上面一直下来，到了这个地方，他讲把前面的交代讲清楚了，所以到这个地方他说从此我们知道，做了一个小小的结论了。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呢，哎呀，看到什么？看到他在讲爱，讲弟兄之间的彼此相爱，讲到什么才是真正的爱，是不是？这一小段呢、啊，其实我们很熟的，因为我们也花过一两回的功夫啊，也稍微谈过，虽然没有那么深入，没有讲的那么透彻啊，但是我相信呢，我们对这一段都有印象。譬如讲哈、啊，这一段里面有两节经文呢、啊，尤其是众人所喜爱的啊。第一个是3:16啊，那你说当然，约翰福音3:16，大家都背得出来，不是约翰一书3:16，约翰福音3:16很重要了。上帝爱世人啊，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很宝贵的一节经文。另外一个3:16啊，在约翰一书也很宝贵，你来看，就在上面，约翰一书3:16，他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你看到没有？他又在讲我们从此就知道。这一节的经文给我们的例子是什么呢？给我们的例子是从此就知道，是因为他上面讲的话，他上面讲因为主为我们舍命啊，从这里我们才知道上帝的爱。上帝的爱是一个舍命的爱，赐予的爱，一个主动的爱，一个牺牲的爱，愿意把他自己都把他的命给倾倒的爱啊，这种爱啊，我们才真正被那个爱给充满，被爱所感动，被爱所融化的。他这边讲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底下他接着讲，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所以这个3:16也很值得背的哈，不要一提到3:16就马上想到约翰福音。约翰一书啊，约翰一书的3:16也很宝贵的，是不是？还有另外一节18，约翰一书3:18，这一节讲什么呢？这一节讲说，小子们呐、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口惠而已，讲得天花乱坠啊，但是没有任何的真正实质的行动啊。如果只停留在言语和舌头上，那不是我们所谈的弟兄们这个我们彼此的相爱。总要在哪里呢？在行为和诚实上。这里的这个诚实，我要再说，就跟我们刚刚所讲的那个约翰福音4:24-23里面讲的那个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主一样的，是真理这个字，但是翻译成诚实。所以要用什么？要用行为和诚实和真理来彼此相爱。所以 三章十八节也是很宝贵，也是值得背的哈，我们应当背下来，我们应当背下来。所以换句话讲呢，约翰这边讲呢，他把我们带回到前面，就好像三章十六节的那个用法一样，主为我们舍命，从此我们就知道，这个知道从哪里知道，就是因为主为我们舍命从前面下来的啊。所以这是一种解释法，所以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彼此相爱，因为我们明白了什么是主的爱，而且我们要以这个为这个典范，为榜样，为标准，为真正的准则，我们要以此来彼此相爱。所以约翰讲，从这里我们知道。这里面我要稍微要回顾我们前面所讲的哈，约翰呢，他一而再再而三强调我们从上帝生，我们是属上帝的，我们是上帝的儿女。然后他也强调很多，要我们彼此相爱，要我们遵守他的命令，啊，要我们在生活上有所这个行为的这种印证，行为的这种表现。所以他两方面他都讲的，两方面都讲。你如果用这个角度来重新回顾约翰的书信呢，啊，我请大家有机会这个礼拜，你如果再读约翰的书信，再复习，你用这个角度来看，你会注意到约翰呢，他一而再，再而三，他一直有两条路线。什么两条路线呢？他一条路线是里面呢有上帝所给我们的恩高，在凡事上教训我们，在我们里面上帝有他的赦免，有他的爱，有他的生命。在我们的外面，外在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事为人，他也一而再再而三要我们重视去实践去。我们如果号称自己行在光明中，去恨弟兄，那我们还在黑暗里面呢。就换句话讲，你怎么能够印证说你在光明中呢？他还给我们一个检验的一个依据，一个原则在那边，一个检验的一个标准在那边。那个标准就是你恨不恨弟兄呢？你爱不爱你的弟兄呢？就像这边所讲的，你只在言语和舌头上，还是在行为和真理、行为和诚实上？你只是口头讲你与主相交，但是你不遵守他的命令，你不照着他的诫命去行，那你成为一个说谎的，是不是？这都在约翰这个二章里面一开头他都这样讲的。所以换句话讲，约翰所写的这个内容啊，一直有两条线，一条讲到里面的有上帝赐给我们的那个真理，有上帝赐给我们他的爱，有上帝给我们的那个生命，有那个恩典，有那个恩高在里面教训，同时在生活上面他给我们一个印证、验证的那个实践的标准。所以这两条要并行的，我们读的时候啊，你偏一就失去了平衡了，跷跷板一样啊，就一个重一个高一个低的了。我们如果专只讲这个里面的，有点啊捉摸不定，虚无缥缈，捉摸不定，拿不出来真正能够让你自己被说服，让你自己有依据来印证，也没有办法让人来看来同意。所以你如果太重视外面的，那可能只落在一个行为上面，要靠自己去行，靠自己的功劳，靠自己的这个付出努力什么之类的，这两个要平衡在一起，两条线路。所以从这里面你会感受到约翰其实很踏实的，脚踏实地，他也不只空讲啊，这种轻谈，谈一些虚的东西，不， 他也要强调很实实在在实践生活上面的，所以这两个摆在一起啊，要感谢主，因为他给了我们一个很具体的，给了我们一个很实实在在能够去依循的，也能够以此来做一个检验的。怎么讲？就这就是这边讲，你回顾看，有里面的恩膏在教训我们，同时要我们去行义，同时要我们因为认识他，因为知道主洁净，所以我们要什么？要洁净自己。因为知道主是爱，所以我们也要彼此相爱，有一个很具体的踏实的这个步骤让我们来印证。所以他这边讲，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绝对不是空谈，很有很具体的一些要求在里面，有很具体可以让我们来照着去行的，可以一步一步往前面能够来印证的。这是一个讲法啊，可能我今天这个时间也不够。另外一个讲法是从此就知道，这个从此就知道是指着后指着这个他还没讲的事情啊，好像刚刚我们所用的十六节，主为我们舍命，从此我们就知道何为爱，这个所以知道是因为前面这一句。另外一个解释呢，认为说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啊等等，那是指着后面的，指着他接下来所要讲的啊。可能我下一次我再详细的跟大家来谈这一方面，因为你这边继续读下来啊，你会注意到约翰在这个第四章里面，他也有一个用法，从此如何如何是指着他接着要讲的事情，所以他的这个用法，换句话讲，他的这个笔法里面呢，两种都有可能，一种是指着前面已经讲过的，要我们回顾来了解，从此就知道。另外，他也写过，从此就知道是指着他接着要讲的，后面接着要讲的。所以我们用这两方面来看呢，都可以的啊。而且你用这两方面来看呢，恰好可以互补，因为底下我们如果用他接着要讲的这种方法来看来解释从此就知道的话呢，你看你会注意到他底下就讲什么呢？底下他就讲，他说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而且他还再一次强调圣灵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知道上帝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住在上帝里面。你怎么知道？不是空的，不是空谈啊，不是一种因为自己信，你知道很多人喜欢这样讲，信则就有，不信就没有，这种话来愚弄这些匹夫的。什么叫做信则就有，不信就没有？没那回事，那种是民间的那种所谓的宗教，喜欢用这种东西，有点故弄玄虚一样啊，来愚弄那些匹夫的。没有了就是没有，真实的你再怎么天花乱坠的讲说没有，他还在那边，不会因为你一讲没有他就不见了，是不是？他就消失掉了，不会。所以这里面讲说，上帝在我里面，我住在上帝里面，你要怎么样去好像抓得住，有一个把握呢，有一个这个凭据呢？他在讲为什么？因为圣灵的关系，而圣灵是他所赐给我们，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所以啊，你如果用他接着要讲的，用这种眼光来看这一句话的话呢，你会注意到他也强调两点，跟我们回过去看的，就是看他已经讲过的，完全吻合的。谈什么？外在的行动，我们要去遵行他的命令，而且我们要去做他所喜悦的事，这个很重要。你要能够讨上帝的喜悦，蒙上帝的悦纳，那你一定要照着他的命令去行。里面呢，有圣灵内住在里面， 上帝把他的灵作为一个代表住在我们里面，赐给我们，所以他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知道，我们也住在他的里面，所以会知道，就是因为里面有圣灵，有那个印记，这个圣灵的印记，这个太宝贵了啊！印记赐给我们的圣灵，所以无论你是用回顾的，你是用这个前瞻的，都指着同样的一个解释含义。我们下次我们要继续接着讲，这里面我们再稍微复习一下，做一个简单的结论啊，属真理的太宝贵了，与属上帝的，从上帝生，上帝的儿女是一样的含义，而且我们是属真理的，表明我们在真理面前，我们永远是一个跟随，一个领受，一个要去遵行这样的一个地位。真理不能够被我们所摆布所使用，没有，真理比我们大，真理是永恒的，真理是生命，真理使我们真正能够领受恩典，能够得着释放，得着自由的，这个都我们刚刚讲的，是吧？而且呢，我们要知道真理这里面所讲的就是指着上帝，上帝耶稣基督是真理，上帝的道是真理，圣灵就是真理，就这么一节，在全本圣经里面，也就是约翰写的，在约翰这个第五章，约翰一书第五章里面第七节那边讲，圣灵就是真理，所以上帝才是那位真正的真理的那个本体主宰。而我们怎么知道？从此就知道，透过约翰他给我们，一方面有里面的这个事实的叙述，一方面他也吩咐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有依循的道路，有应该去做的，应该去行的，这个很踏实的这个实践的方法。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我们是属真理的，透过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让我们对真理，对我们在真理面前我们的地位，我们从在与真理的关系，我们能够从真理所得着的，都让我们明白，要像约翰所写的一样，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愿主给我们这样的确据，给我们这样的把握，活在真理的面前，活在真理的里面，活在主你自己里，也求主帮助我们能够遵守你自己的命令，行你所喜悦的事。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